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敬拜，也谢谢这个牧师和 David 安排这个机会。那经文读过我们可以跳过哈，开了开了。好，那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是宣教使命的态度，我们讲到这个宣教是神给的恩典啊，使徒保罗很明白一切都是神的恩所给予的，所以宣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是讲到神福音的大能，因为的确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也是神给我们能力去做他的工，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能力。所以呢，外邦人能听到福音能归向主，是需要我们一同努力有我们一同学习使徒保罗，他有一个好仆人的态度榜样给我们去学习。那今天呢，我们也来学习使徒保罗他祷告的态度是怎么样，让我们也一同从这短短几节经文里面有所启发，有所提醒。那使徒保罗呢叫教会，叫罗马的教会为他祷告，我就想起一般呢是反过来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借了边云波，我叫他老师，现在已经为天家了。如果是大概我这个年纪或是年纪更大一点的，恐怕都认识认识不一定你见过他跟他谈过话，但是他写了一首长诗叫献给无名的传道者，是非常激励我们这个年代的人起来跟随主服侍主的人。那天我跟我太太带他到一个弟兄家里面吃饭，一进门那个弟兄就说请边牧师其实他从来不叫边牧师，他做牧师当然是没问题，但是他很谦虚，他说叫边弟兄为我们这个家祷告。那我没想到一进门这个弟兄这样要求其实也可以啊，但是没想到他马上在门口那个地方就跪下，就为那个家祷告所以呢我的印象很深刻他马上跪下就在门里我们当然也一同了他跪下我们当然也不能站着，我们也马上趴在地上，然后呢就他为那个家祷告。所以一般呢我们希望那些比较属灵的长者为我们祷告，对不对？但是你没想到这里使徒保罗说为我祷告所以这个非常难得。但是保罗不是要勉强你为他祷告，他说我劝你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他劝这个原文呢是 parakaleo， 就是希腊文，就是英文也是劝勉啦，鼓励啦所以使徒保罗呢他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这种态度说你必须为我祷告，那很多时候那些人就反叛，就不为你祷告，对不对？你要命令我我就是不干，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如果保罗说好吧你随你的便，你喜欢祷告就祷告，不祷告也就算了，那我们人有惰性，对不对？那就忘了，就不会在做那件事情。但是使徒保罗呢他说我劝你，劝勉你，我鼓励你为我们祷告。所以呢保罗真是很会鼓励弟兄姐妹，鼓励教会。虽然他写这一个罗马书的时候还没去过罗马，但是他知道罗马的教会，他认识罗马的教会在下一章你就知道他认识很多在那个教会聚会的人，就证明保罗跟这个教会其实是非常有关系，非常熟悉。但是保罗这里用劝勉所以我们 也是用劝勉的方式，我觉得是最有效。你命令没有用，今天连总统的命令很多人都不听，总理的命令、都不听，法院定了东西、也有人反对，也有人不听。这个后现代或是后后现代的人其中一个特色就是什么都反，什么都 不赞成，什么都不同意、所以这个用权威是行不通的、如果你任由人家自由，很多人也是有这个懒惰，就不愿意。所以保罗还是用劝勉这个方式。今天我们、对我们的下一代，对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用劝勉这个方式。保罗呢，其实这个劝勉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大家都很熟悉的，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是同一个字、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侍奉呢是理所当然。所以使徒保罗一直都是用劝勉的方式来、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希望你们的牧师也是用这一套、劝勉你们、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的跟随主，好好的传福音、他不会命令你，因为刚才讲过了，我们就是反叛、天生反叛、这个在我们的 DNA 里面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人也是很容易懒惰，所以需要用劝勉的方式。劝勉什么呢？他说为我祈求啊，我真是想到使徒保罗他不止在这里说为我祈求，如果你小心读使徒保罗的书信，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他说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也叫以弗所的教会为他祈求。哥罗西的教会他说也要为我们，我们是包括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啊、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所以你看看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他也是这样告诉他们弟兄们，我还有话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你就看见保罗很看重第一祷告，很相信祷告，而且呢他知道他自己一个人祷告是不够的，要整个教会，要很多教会、为他祷告，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使徒保罗是传福音，所以他知道面对的很多属灵的征战，所以他需要祷告，显明他对祷告的信靠，他对祷告的认真，他对祷告呢绝对的相信。所以无论哪一个教会，他都是这样讲，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也请你们为我们的福音事工祷告，因为我们也相信多祷告就多有力量，少祷告就少力量，不祷告就没有力量，所以这个我们都会。但是使徒保罗的祷告呢是很具体的、他第一个希望生命蒙保守，他不是怕死，大家都知道保罗不怕死，然后呢所办的事情能顺利。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使徒保罗的祷告是认真，他知道不像我们啰啰嗦嗦，有很多很小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祷告，但是保罗的祷告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第一点叫他脱离犹太人不顺从的人。为什么呢？你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你就知道、在比西底的安提阿，有两个安提阿、大家都知道，一个安提阿教会，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他发生一件事情，下一个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要听神的道，这个好事对不对、整个城的人都要来听神的道，但有一个但子，但犹太人看见这么多满心妒忌、应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诽谤，看见没有，有反对的势力犹太人、 是他自己同宗同族的人要来妒忌他，因为看见这么多人听使徒保罗讲话，为什么我讲的没人来，你讲话那么多人来听？因为他讲的是神的话，所以很多人愿意来听，犹太人就满心妒忌他，而且要毁谤他。当你在读到他去到以哥念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十四章的时候这个但第二节，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松动外邦人，怎么样？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所以也是妒忌，出于妒忌的心态。然后呢，甚至要凌辱使徒，用石头要打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所面对的是真真正正的危机在面前，所以他不是说了你要为我生命蒙保守来祷告。甚至读到十四章十九节，在路士德城，但那些犹太人从安提俄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打得他怎么样？半死了，因为他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到城外，是不是？所以保罗真的为主受苦，不是说的，是真的。所以保罗知道这些犹太人是非常反对他，而且要置他于死地。读到十七章，他去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妒忌，招聚了那些市井匪律大国神群，松动合成的人，抢到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拉到百姓那里。所以看见保罗的生命真是有危险的，他不是随随便便讲一下。如果你读《使徒行传》，他去到外邦的地方传福音，真是面对不单是外邦的危险，还有他同宗同族的犹太人对他的逼迫。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说，你为我的生命蒙保守来祷告，因为他不是怕死，他是有责任还没完成，神派给他的工作没做完，所以他需要做完神给他做的工。那其中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他带来一些捐项，就是外邦使徒捐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呢，外邦的教会信主了以后，他们有一个感动，他们觉得他们得到这个福音的福分是来自犹太人所以呢，他对犹太的教会，当时犹太的教会就是在耶路撒冷就有一些的奉献要托保罗带到给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可以拒绝这些的捐献，可以拒绝外邦的教会对他们的帮助，所以呢，保罗也求教会为他祷告，希望他带去的这些弟兄姐妹的爱心的奉献呢，能蒙耶路撒冷教会悦纳。所以我们继续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是悦纳的，接待保罗和他的同工提摩太、希拉等等。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祷告不是空泛的，不是说你为我祷告，祷告什么呢让我更爱主，有没有错？更爱主当然没错了，怎么样爱主啊？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有没有祷告啊有没有灵修啊？有没有传福音啊？都没，那怎么样爱主呢？是不是？所以我反为简单一点说，求主帮助我每天读五分钟圣经十分钟有进步不是每天我都要花半个钟头在神面前安静祷告更为具体我们爱主是没有错的，谁敢说爱主是错的呢？我们要向主，有没有错？没错。但是怎么样向主啊？你那么大脾气怎么向主啊？主是怎么样？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柔和谦卑嘛，那你又不柔和又不谦卑，你反为求主让我这个脾气少一点让我柔和一点，让我谦卑一点这个更具体，是不是？我们说要爱主要向主，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具体说出来 我们很懒惰，我们求主把我们的懒惰拿走，让我积极，我们不要睡懒觉，当然有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你要休息，像医生要你休息你就好好休息，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经常的祷告都是很空泛，都是没有具体的。我们要的孩子要乖，怎么乖啊？要听话，听什么话？我们讲的话都不一定是对的，老实说，听神的话，你要好好，小孩子也要读圣经，小孩子也要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具体一点，说出我们要祷告的事项，就像这里所讲的，使徒保罗为着他生命蒙保守，求教会为他们祷告，为着他所要办的事情能够顺利来祷告。有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呢，神会听我们的祈祷，而且祝福他们。但是呢，当你安全快乐的时候呢，记得有人正为你祈祷。所以我们在这个祷告的功课上面呢，我们两方面，一方面我们要为别人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同时呢，我们也需要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有具体一点的祷告。使徒保罗祷告呢，刚才讲了，他不是祷告要他一切顺利，他祷告的目的是要神的旨意成就。所以这个保罗一直想到罗马教会去看望他们，所以一次两次三次可能都受到阻拦，但是呢，他希望神的旨意有一天神的时间让他能欢欢喜喜的到教会到罗马去看望他们。不但是到罗马，后来我们知道他去了西班牙，那个时候已经是地级了，世界当时的世界所知道。所以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非常愿意神的旨意来成就。刚才我们读那几段经文也说了吗？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为他祷告什么呢？能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这个是中心，这个是目的，这个也是神的旨意。哥罗西的教会呢，他也是求神给他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所以这个也是他祷告的目的，也是他叫教会为他祷告的中心。他是不是为我个人，是为了神的工作。到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怎么样？好叫主的道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也是为着神的旨意。今天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关心神的事情，关心神家里的事情，也求主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最重要的，甚至我们念的主导文也是清楚告诉我们，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怎么样？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神的旨意能通行无阻，就是使徒保罗的心态，所以他绝对有来自耶稣基督的那种心态，他不是为着自己的好处来祷告，为着他自己，刚才说了，他蒙保守，生命蒙保守，但是他不是怕死，他是为了神的工作，还没做完，所以因为使徒保罗说，我离开你们怎么样，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就是回天家与我们的主同永远的同在，但是为着你们的缘故，他愿意留下来，他愿意按照神的旨意继续来服侍教会，来帮助弟兄姐妹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成长。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玛利园的祷告，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个杯，当然这个就是上十字架，这个苦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的祷告不能勉强神，你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我们说你的旨意成就。甚至我们为人有病祷告，这一点呢，其实是 我们经常要学习，我们很多时候就求神，你一定要医治这个人。但是如果神的旨意要他早点回去啊，按时主怀，那神听谁的呢？听你怎么办？不听你，你要说神不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们不能勉强，我们当然盼望神愿意就把他医治，不愿意可能神的时间到了要接他回去所以很多时候有的人在病里面特别是严重的病或是病得很危险的时候，我们真的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怎么为这些人祷告到底神的旨意是怎么样，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不清楚，我们还是愿意主的时间主的旨意成就要不然那个人就 suffer 更多，是吧？神听你的，神愿意存留他，但愿他不用医生不用药物都能好过来，因为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但是我们不能勉强神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那样做，这个不是我们祷告该有的态度。我们该学习要你的旨意成就，要你照着你的意思。今天我们祷告好像我们是要求神按照我的意思来成就，按照我的意思来做成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发现绝大部分时间我们祷告都是这样？我们有多少的时候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按着你最好的美意来做成这个事情，我们恐怕很多时候就按照我们自己所想的我们所要的来求神。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使徒保罗他是为着神的旨意成就，也就是耶稣基督那里学过来。他说我虽然不想上十字架，但是我知道你派我来这个地上就是要我上十字架，但是当时很困难，对不对？这个杯真是苦杯，真是一个咒诅的杯，真是一个想起都害怕甚至惊慌。如果你读圣经的时候，耶稣甚至惊慌起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以人的身份，他知道上十字架不简单，不单是肉体受了痛苦，心灵更痛苦。肉体他没上十字架以前已经给人鞭打，已经抬那个十字架，后来要勉强另外一个人来给他把十字架抬到那个钉十字架的地方。但是我想主在十字架上喊了一句话，我的神啊，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想那个痛苦是没人能明白的。你读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他是神，他是神子，但是当他要上十字架背负全人类的罪的时候，是非常艰难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我想除了肉体的痛苦，他心灵的痛苦更是没有人能理解我也是被神的爱感动归向神。不但是神爱世人为全人类钉十字架，也是为我这个罪人上十字架神不但是爱世人还爱我这个罪人。我表面是一个好人，但是我知道我里面很多污秽败坏，很多的罪，所以只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担当，为你担当，你我一切的罪都降在他的身上。所以当他想到上十字架不单是肉体受着很多的痛苦，心灵更痛苦。他与神原为一，从创造天地以前他就与神同在，从永远到永远他是神如果你读圣经你就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但是道成了肉身来到人间， 就是要背负你我的罪担到各个他十字架上。所以当他想到这里，他在克西玛利园三次的祷告，他说如果可以的话就把这个苦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他把绝对的主权交给父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他完全谦卑的态度。如果你再读腓立比书，你就更知道啊，他本为神，对不对？但是因为他要来做人，要背负人的罪，上十字架，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所以他求父神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按照他自己，他希望可以避免这个苦杯，但是他要知道上帝父神的心意，他说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祷告的时候应该学习这样的态度，我们不能勉强神必须要这样做，我们希望神按照我的意思来做，不是按照他的意思来成就，这样的话我们祷告就符合神的心意。使徒保罗是这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完全顺服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功。使徒保罗也愿神赐平安给教会。如果你小心读，他说第三十二节，与你们同得安息。33节，愿赐平安的神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但愿第五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13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不是一点点，是充满，是满有这个盼望，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看见没有？使徒保罗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虽然我们在这个加拿大温哥华的地方非常的安逸，非常的美好的地方生活，但是呢就是世界各地都充满了灾难，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苦。我们有没有看见别人需要帮助？我们有没有为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来多祷告不单是让他们脱离那个困苦的境况，更希望他们得到神的恩典，能够在苦难当中认识到人的有限，认识到这个一切的灾难无论是天灾人祸，就是都是从人的罪开始所以我们求福音能早日到世界各地传给更多的人，好让他们听见明白，要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福分。因为无论我们在地上日子有多长，都会过去。我过去讲过一个故事，有人问哪一句话用在什么情况都适当的，都可以的。如果你欢喜的时候也用得上，你悲哀的时候也用得上你得意的时候用得上，你失意的时候也用得上，没有一句话，对不对？你快乐的时候恭喜人家的话跟去伤你讲的话应该是不一样，对不对？你不会用去人家婚礼的话去人家伤你，我恭喜你，你不会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有一句话都要过去，都要过去。无论你面对什么事情，欢喜的事情很快就过去，悲哀的事情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不但是这些我们日常生活所面对的事情，我刚才读你们牧师写的文章，他说在那日天地怎么样，天都要被火烧化，有形体的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彼得后书3:12， 这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不但是我们所人生所经历的高高低低、欢喜快乐，还是悲哀，还是失望，都要过去。连这个天地有一天都要被火消化，那我们就知道，你在地上一切的事情都是暂时的，都不是永恒的。今天你我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事情，不是暂时的事情。无论你在世界多有成就，或是多有苦难，都要过去，有一天都要过去。所以我们想到 这句话其实是非常真实，而且呢，真的在任何的情况都用得上，都要过去。所以我们知道所有事情既然都要过去，我们就不要太过执着，我们就不用太过担忧，所以呢，使徒保罗劝勉我们怎么样，在腓立比书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面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看见没有，今天生活在地上，无论你成功失败，欢喜还是悲哀等等，最要紧的一件事，我们把一切的忧虑我们都交托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他愿意听你我的祷告。当然我们祷告很多时候就是要东西，这里提醒我们要祈求和感谢，要有可以有所祈求，但是我们要感谢，把你们所要的都告诉神，神会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一点点的平安，不是表面的平安，是心里面有说不出来那么大的平安。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在患难当中，在苦难当中，在疾病的当中能有平安，而且是出人意外的平安？因为有耶稣基督所应许的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从使徒保罗他的祷告当中，我们不但为别人祷告，我们也可以请别人为我们祷告。当你自己知道你有需要祷告，你可以请弟兄姐妹，请教会为你祷告，但是你要具体一点，不要模模糊糊，我最近很懒惰，睡懒觉，求主把我这个懒惰拿走，让我好好早点起来读经祷告，这个就是具体了。就像保罗为他生命蒙保守，这个祷告，为他所办的事情能顺利来祷告，而且呢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成就，而且也知道神会赐，这个平安是出人意外的平安，不是一点点的平安，不是小小的平安，是你想不透那么大的平安。所以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借着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为我们设立的是一个施恩的宝座，让我们随时可以到宝座前，来求。但是我们往往有事情，第一件事我们自己想办法，第二件事情找我们熟悉的人，来帮助，但是我们没想到最能帮助你的就是神自己。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学习使徒保罗他祷告的态度，他是怎么样来向神祷告。有人说这个祷告呢，不是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拿出来使用一下，像那个后备的轮胎，平常你都不理它，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就拿出来用一下，乃是在整个旅程当中指引你行在正确路上的方向盘。所以祷告是我们人生的方向盘，是我们知道前面该怎么走，该去哪里，该做什么事情，引导指导我们行在正确的路上的一个方向盘，不是后备轮胎，你需要的时候才拿出来用一下，是整个的旅程当中你都需要有这个方向盘来指引，来带领，来走在 神要你我走的路上，这样才是正确。所以但愿我们学习使徒保罗，他有一颗信靠祷告啊，他所以信到一个地步，他不但自己祷告，我很相信保罗不断的为教会祷告，像你们的牧者也为你们祷告，但是你们也要为他祷告，你们也要学习保罗的态度，为着神的旨意成就来祷告，为着具体的事情来祷告，不是说一些含糊不清的事情来祷告，或是一些小的事情可以祷告，但是我想教会更需要的就是前面的方向该怎么做，我们该在神的恩典底下该怎么来生活，该怎么来在这个地上，在我们这个社区做一个容神一言的人，我想这个是关键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必须要具体，必须要信祷告是真实能改变，因为神是有大能的神，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什么事情你我都可以带到他施恩座前来仰望他，他也会按着他的时间，按着他的心意来成就，让你我也能安息，也能得着从神来的平安和喜乐。愿神赐福大家。我们同心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罪人竟然蒙主极大的恩典，你甘愿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的重担，我们每一个人本来都是该死该灭亡的人，但是因着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每一个信靠的人不单只不是要灭亡，而且有永生的福分，我们感谢赞美主，但愿这个伟大的救恩常常激励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想到有一天，无论是哪一天我们都不知道，可能是主再来很快，也可能是我们先回去见主，但愿我们活好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经历神的恩典，我们每一天感恩，每一天我们为教会感恩，为弟兄姐妹感恩，为我们自己所得到的福分献上我们的感谢，也愿你带领我们这个教会，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努力，为你的国度快临，我们尽上我们自己该尽的本分，求主给我们经常在祷告里面纪念教会，纪念弟兄姐妹的需要，也把我们自己的需要仰望在你的面前，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恩感谢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在地上你给我们还有的日子，不但心里充满平安和喜乐，我们更愿意更多的人能得到这个平安和喜乐，所以推动我们好好的把你这个福音来向我们周围的人传扬，特别是我们家里还没信主的亲友，主啊，给我们有一颗爱他们的心，不单是爱，不单是这个骨肉之亲的爱，血浓于水的爱，乃是想到他们的灵魂的宝贵，主啊，让我们为他们的灵魂祷告，让他们早日归向神，得到永生的福分，主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使用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在你的国度上尽上我们该尽的一份，我们仰望你在前面的日子复兴你的教会，复兴我们众人，带领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叫我们真的能成为一个容神一言的人，听我们祷告祈求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